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真实的虔诚，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27节，我们还是一同来读经好不好？我们就不分起因了，就一起来读，一边一起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测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，乃是实在的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戏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耽误的虔诚，就是在顾外患难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个是27节呢，就是这段圣经的高潮啊，就是开仗名义是说，我们在神面前那清洁没有耽误的虔诚是什么呢？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。什么是真实的虔诚呢？因为这个虔诚这个字呢，不单只是用来形容基督徒的，我们也发现这个字也可以形容回教徒啊佛教徒啊，什么其他儒教的道教都有人用这个虔诚这个词。对于基督教来说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什么叫虔诚呢？第一，我们先来看不是什么。第一个，不是满脑子的圣经的知识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多了，就以为自己已经行出来了，其实呢还没有，还是在心里面，还是在头脑的里面。第二，不是满口属灵的言辞啊，我们都很会讲，讲得很深奥，讲得头头是道啊。甚至以前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一位慕道友，后来变成我们教会的弟兄，大概24年前，他跟着他的太太来主恩堂做礼拜，那么他是做生意的，那么。我刚刚要讲到这个的哥林多前书啊，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然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哈，那么每一个肢体呢彼此合作，因为他做生意的，他是搞管理的，他觉得很有启发啊。他后来告诉我说，早上在主恩堂听到，那么下午呢就对他员工来演讲，用我的讲章啊，他讲的头头是道，他说非常好用，因为是你的讲章非常好用，我可以用我的这个，因为他的手下有1200人啊。就很好用，所以有些人很会讲，但是不一定是他已经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，也不是落手外面的外表的一些的礼仪，外面的跟内心可能没有关系，人家这样子做我也这样子做。那么第四，也不是展示惊人的一些的举动。讲到虔诚了，那是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是非常虔诚，他们的虔诚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复活节快来了，受难节快来了，他们敢把自己身体放在十字架上面给人钉十字架的，钉1-2个小时啊，当然他不会死掉的，钉了流血啊，真的钉下去了啊。他认为这样子，我这样子与基督同受苦难，大家比赛看谁挂在上面比较长一点，这样子啊，他们是这样子虔诚到被钉十字架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就以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厉害的举动啊，当然有一些的灵恩的很深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哈，有些什么的传道人什么一碰一下你，哇，一吹一下你，那么全体就倒下去的那种惊人的那些的举动，也不等于说是虔诚的意思。什么叫虔诚呢？真实的虔诚乃是从内心与神的关系做出发，内心与神的关系做出发，然后呢在生活上诚实的活出神的话语出来。 OK， 所以呢不是单单后面那一句，就活出神的话语，不是，是先从 里面与神的关系来做起点，那个关系那个根基。罗西说只是外面的行为的话，就是一些的宗教的活动而已，不是的，是从内心，这个内心呢是从神的关系来建立出来的啊，这个是真正的虔诚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都看一看神的话的本质是什么的。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什么呢？一开始是说啊，这就是说啊，你们要啊详细的测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啊。我要请各位注意两个字，一个是全被，一个是使人自由的律法，这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形容。当然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，是非常宏大的，是非常伟大的， 几个字几句话不能够把它完全的形容。不过呢，这两个词呢是比较关键性的，比较 critical 的啊，比较关键性的。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有两个基本的特质，第一个是全备的。什么是全备呢？啊，全备的意思不是说百科全书什么都讲，哎呀，为什么圣经没有讲物理啊，没有讲这个律啊、这个法律啊，为什么没有讲化学啊、没有讲动物学？当然没有讲，因为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，你不要搞错了。但是呢，圣经对你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救恩、永恒的归宿、你跟神的关系，这一点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与全备。所以呢，圣经提摩太前书里面一句话说，这圣经啊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得救的智慧。你需要救恩，你需要得救，你需要跟上帝重建和谐的关系，圣经讲得一清二楚，非常的全备，没有漏掉一点，你放心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人信耶稣，我们常常读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是不是？你若口里你若信你信耶稣为主，信你啊啊信你信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哈、啊，信你相信他从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啊。我们常常就简称什么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就对人说，你没关系，你就口里承认吧，你心里边相信就得救了。各位，相信什么？相信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所讲的。所以不是说你相不相信啊，我相信你相信耶稣啊，也相信孔子了我也信，孟子了我也信一样的。不是的，我们所谓的信耶稣啊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相信什么啊？相信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章那一些的内容。什么内容啊？有神，有病，有救。我把它捡起来了。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是不是讲到有神啊，对不对？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对不对？有神啊，一讲到你有罪啊，后来讲到你怎么从那个罪人怎么样变成义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救恩，圣经已经讲得非常的完备了啊。第二，那么圣经什么呢？使人自由的。这一点呢，是跟很多人的想法当当相反。很多人呢，到教会听了耶稣，听了道啊，想要信，但不过想到，哎呀，这个信耶稣很麻烦，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要守这一个，要守那一个，很麻烦。我现在我的人性力量还不够资格，对不对？我还守不住。若是我信了耶稣就有守不住，不好意思嘛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些人说，我信，但是我不受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受洗就好像很正式的啊，我跟耶稣谈恋爱就好了，不要嫁给他，等于是这样子了，做男女朋友就好了。因为一嫁给他就被那个婚姻捆绑住了，我就称为他名下了，我就变成是什么太太，耶稣太太了，对不对？很可怕的事情，我不想做一个的尾声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怕信耶稣之后呢，你就被捆绑了，没有自由了啊，不这样子哈、啊。那问题这样子啊。这里说什么呢？神的律法是给你自由的，是刚刚相反的。哎呀，这一点怎么解释啊？对不对？明明是守很多律法的，很多的条例的，怎么可以说是使你自由的呢？这一点怎么解释啊？各位，我明白这一点哈。但是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：第一，律法呢，是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之后， 神恩赐给他们的，是不是？因此是得救之后才有律法。不是说神不是对摩西说，哎，你去到这个埃及碰到我的百姓之后，我现在把律法十诫交给你，你叫他们守，若是他们守得好的话呢，我就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对不对？若是他们守不好的话，就在他们那边受苦，他们是活该的。没有，你看见那个次序吗？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，他们已经得救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上帝才给他们律法的，不是先给律法啊，你们乖乖守律法之后呢，我认为你们及格了，我给你认证一下，给你个 license， 然后你们就有资格离开埃及。这个想法错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因此他们得救之后，神才给他们，是谁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啊？是经过逾越节之后才领受的啊。神把律法赐给他们，不是要他们得救，那是要他们成圣。Not for salvation, but for sanctification. 我再讲一遍，神把他的话赐给他们，不是 for salvation， 不是因为他们要救，没有，他们已经得救了，乃是 for 什么呢？成圣 ，sanctification。好，那么怎么样是说这个怎么说呢？对不起，那个字弄得不好啊。神的律法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围栏一样的保护着我们。以知道我们在神的大草原享有一切的神圣喜乐满足的自由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罗斯说，你这个屋子里面的安全，但是你知道是说一离开屋子，这个大草原没有栏围栏的，你有知道外面很多的野兽，你就不敢出门了，因为你一出去那个熊就来了，那个狮子也来了，那个狼也来，那个豺狼也来了，你就没有自由，你就不敢出去了，你就躲在屋子里面，是不是？但是罗斯，你很清楚的知道，在这个大草原的最外围已经有一些栏杆把那些动物都围出去了，那么我就有安全感了，我就有自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我就有自由在这个大草原上面来去活动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再讲清楚一点，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看，圣经说什么呢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。而这句话对那些在埃及住了400年的以色列人很有针对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，在埃及里面什么都是神的，太阳也是神，月亮也是神，连苍蝇都是神，牛也是神，羊也是神，连那个尼罗河也是神，河神啊，你知道吗？满天神佛，满天神佛。这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教，印度人口大概12亿，对不对？12亿，听说了这个的印度教里面的印度的神呢、偶像，还比人口更多，超过12亿，老鼠都是神，所以他们不打老鼠的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？所以因为他们不打老鼠，所以他们那个老鼠常吃他们那个粮仓里面的谷啊，那是米啊，因此他们不够吃了，因为老鼠吃的时候他们不好意思赶走老鼠，所以他们就常常那些好东西都给那个老鼠吃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所以神就对以色列，对通过摩西对他们说什么呢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创造的神，我是生命的主，一切，我是所有的宇宙万物生命定律、物理定律、化学定律终极的那个神。因此我们中国人说天哪，我常说嘛，天是什么呢？独一自大的神，合起来就是天哪，是义大，是不是？独一自大的神合起来就是天哪，天不是二人了，是义大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哦，原来神就是那个最大的神。以前呢，我不知道这个时候，哎呀，我怕这个怕那个，我也怕风水，也风也影响我，水也影响我啊，我走去算命。那个师父告诉你说呢，只有55岁，今年54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看长相、紫微斗数、星座都不能够侵害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生命在至大的神的手中，你就不怕了。你以前看过什么长相 呀，这个我的命运真是好像那个讲像圣经所讲的，我几岁有问题，几岁有问题，都好像是真，好像是真的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信耶稣之后，神改变你的命运，好像你有一个命运，但是呢，你信主之后，大能的神、独一的神，他要改变你的命运啊！因此，当我明白，哦，原来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至大的神，我就脱离这个的这种的迷信的那个捆绑，你就有自由了。我再讲另外一个，当守安息日，守啊，我一守就没有自由了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不是的，因为人，因为神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啊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喜欢做事情啊，有很多原因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人喜欢做事情，是因为有工作狂哎。我们英文叫 workaholic， 是不是？有工作欲呢啊？他们不一定是为钱，但是他们做得很成功，有快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人生当中就为了工作，家庭也不管，老婆也不管，儿女也不管。亲人也不管，教会也不管，什么都不管，工作工作工作。为什么呢？一工作每一次，哎呀，我实验做成功了，我就很高兴。哎呀，这个生意我也赚了一大笔，赚了一大笔还不是最快乐，做成功才快乐，把对方打死我才快乐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欲念啊，那个要求胜的欲念啊，越来越猖狂，就把你吃掉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办法停啊。 So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， 对不对？你需要安息日来 take a break， 你需要一个 break， 你需要个刹车，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自由。你好像哎呀，我不需要去做礼拜都好啊，我不守安息日的自由，但是你其实你不知道，你已经给工作狂、工作欲来去控制，你没有自由。上帝很严厉说 take a break， 礼拜天就停一停，来敬拜神，来跟家人亲近，来让身体休息一下，这是神美好的一个安排。所以你不至于成为工作狂、工作欲的奴隶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至于成为贪欲、物欲的奴隶。你也要什么呢？你要神也要把你救你脱离常怕钱不够用的那个恐惧，你知道吗？钱不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各位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神吩咐他们说：“我给你们玛拿，对不对？在旷野。”每天都要去捡，不可以捡两天啊！你每天学习依靠我，我是那位每天供应你的神，啊，不要，因为你多拿的话，第二天多来的玛拿就臭掉了，是不是？但很奇怪啊，到安息日之前的一天拿的玛拿呢，你再存留多一天，它不会烂掉，因为神说你来守安息日，你不能出去捡，然后呢，当天你多拿的那一份量，我不会使他们烂掉。也不会使他们臭掉，对不对？你要相信我，你的钱一定够用，你的钱，你只管好好去做你的事情，你的需要我知道。各位，所以你看，神就把我们的生活那个 break， 你知道吗？你就不容易给那个工作狂，给那个工作欲啊，那个钱啊，那个物欲，那个物质啊，叫你绑得死死的。你也知道很多。我们看这个 YouTube 也好 ，Facebook 也好，很多人寄给一些短片给你，一些很有钱的人，一些年轻有为的人，无论在中国也好，新加坡一个年轻的医生，中国有一个三十几岁的那个有钱人，十几年前过世了，哇，几十亿的财富，没有人去替他拿，他没办法享用。他们到最后的时候说：“若是我再来活一次的话，我应该多花时间做永远的事情，我应该多花时间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事情，我应该多花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，我应该多花时间跟我儿女在一起。”都讲这一类的话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们还不醒悟的之前呢，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生命、他们所有的时间呢，都放在挣钱这个事情上面，也给那个工作欲、工作狂。啊，那个物欲啊，那个财欲啊，来去完全控制啊。所以呢，我说什么呢？神的律法使你的自由 ，break， 你需要个 break， 你也需要 break， 你需要刹车，不然的话，你给另外一个事情来控制你，以致到什么呢？以致到你不能够活出一个人该活的样子啊。这些的事情啊，把你控制，以致到你不能够活出神啊。在你身上的那个命定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那个是你的命定，结果是错了。 是一种 distraction， 对不对？这是 distraction， 一个是把你的视线挪移的一些的东西，它不是神要你活出的那个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自由什么意思？我自由不是给那些的，我就是不给那些次好的，我不要给那些的不好的事情来去捆绑我，以致我有自由活出神的最好，是这个意思。神的话是这样子帮助我们的啊。好，那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是什么面对呢？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你要我有详细测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要详细来去测看啊。我们有几个态度，第一个是详细测看啊，不是看报纸啊，不是看世界日报 啊，不是看这个，而是看神的话。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神的话是我们要用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去读啊，因为神的话是非常对你是非常要紧重要的。因此呢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要详细的测看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详细呢？什么叫测看呢？英文说 not just to take a glance， 不是说瞄一下，不是瞄一下，详细测看。那么怎么叫详细测看呢？有几个字，先要读的细，第二要读的慢。你不细你不慢的话，好像看世界日报一样的话，你就没办法看到经文里面最重要的精义的 essence。 我们说有鸡精啊，牛肉精啊，对不对？要慢慢读，要读的细。罗斯说 你读多但是一无所得的话也没有什么用，你读的少也读的近的话，每天有所得的话，一个 point 就已经非常的好，已经非常的好。刘富尼牧师，台福神学院正道神学院的院长，他常常说你们要写灵修笔记，他说不要写一页，写一句话，每天写一句话，他说那句话是神今天提醒你的就够了，叫做灵修日记，一句话两句话，不需要一段，更不需要一篇， no， 一句话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你怎么读那句话呢？要读的细，要读的慢，然后呢先祷后读。什么意思？就好像诗篇里面一句话，主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读之前，你要先祷告，求上帝打开你里面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，看出他律法的奇妙。不单只是奇妙，你要看出上帝为什么今天要向你说这一句话更重要。所以呢，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说话语本身一看出就很奇妙，但是这个奇妙，奇妙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刚刚我今天所需要被提醒的才奇妙，你知道吗？平常读都没有什么感觉，今天读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感动。所以呢，先祷后读，然后呢，读完又又祷告，什么意思？主啊，我把今天所读到的这个信的带到你的面前，我谢谢你，求主赐给我智慧力量，把这句话活在我的生命的当中，荣耀你的名。哦，因为你说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里面说我有这样子的话详细测看，神就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面来祝福他。后面还有个祝福，我这里没有写下去，刚才读的。所以要详细测看。那么 two， 读圣经要与窗如镜啊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窗就好像什么呢？通过圣经看见了他所见证的基督。因为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提到一句话，耶稣自己说的，你们天天查考圣经，要知道这个圣经讲什么。耶稣后来说什么呢？对了，因为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对不对？这本整本圣经，都是为我来做见证的。所以读圣经要读到耶稣的样子浮现在圣经的里面，从不同的角度前前后后合起来，看见今天所读的，看见耶稣的恩慈，看见耶稣的威严，耶稣的慈爱，耶稣的计划，耶稣的救恩，都读到的，一点一点一点合起来，好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好像一个窗一样，通过这个圣经，好像通过一个窗，从窗呢你不欣赏那个窗门，要通过这个 window， 要看到 window 外面那个窗外面那个美景，那个美景就是耶稣，圣经就是那个窗。你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耶稣，就看见耶稣的荣美。但是呢，看见耶稣的荣美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基督会反照你，因为你看见基督，也看 你反照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自己啊。基督的反照看见了自己的本相与真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读圣经有两个这个态度很重要。第一哈，你不是为别人读经听道，比如说你听见牧师讲这个道，这一点很好，可惜那个人没有来，若是他来多好呢，他需要听这个啊。当然他也需要听，但是更需要听的就是你自己。所以你不需要为别人担心，你不要为别人听到，为你自己来去听到。另外你不要管人家怎么样做啊。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，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，哎呀，大家牧师说我们有个特别需要，比如说啊，我们说最近我们要做那些伊拉克难民的工作，我们要筹款，对不对？要帮助他们筹款。那么我们都会，你捐多少？你捐多少？我跟你一起啊。你有没有捐？他没有捐，我都不捐。这样子，各位，神给你感动，你照着你的感动去做，你不要看人，因为神要他亲自跟你算账，他不跟小组算账，也不跟整个教会算账的，他跟你个人来去算账。他给你的感动，你就照着你的感动去做，然后神会照着你的感动来赏赐给你，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要看别人他有没有去做，若是他有做，他做多少，我就跟着他，不要给他太少，也不要给他太多的，不好意思，好像给多一样了。各位，你是奉献给他吗？你不是奉献给他，你是奉献给上帝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窗就看到耶稣，看到耶稣就看到我自己。各位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说什么呢？握在我灭亡了，哇，这个很严重的 woe to me 啊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没有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？以赛亚在异象当中就看见神的荣美，那个窗啊 window， 对不对？哇，看见耶稣上帝的荣美，然后就立刻看见自己什么呢？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。他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，求主赦免，求主怜悯。所以呢，我就说什么呢？一个是 window 看见上帝，另外同时也看到我自己的不是，我就在上帝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你看路加福音，耶稣吩咐这个的门徒去打鱼哈，那么耶稣是木匠，他不是渔夫，那些门徒是渔夫，很有经验的。那么耶稣就吩咐他们去水深之处来去打鱼。那么西门彼得怎么说呢？父子啊，老师啊，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到什么啊，难道现在有雨吗？因为我们是晚上打鱼，不是早上打鱼的，时间不对，你不懂，我们比你懂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哪里有雨，你也不知道，叫我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怎么会有雨呢？水深之处啊。那么但是好吧好吧，既然你是我的老师，我就听你的，这样子啊，就我就依从你的话，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一些裂开，面招呼拿着船的同伴来帮助啊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看见这个情况应该很高兴嘛，哎呀，耶稣你真是厉害，你不但会做木匠，你还会打鱼啊，不这样子的啊，不但叫我们圣经，你还叫我们打鱼啊，那我们这是这个一举两得啊。各位，彼得不是这样子想的，他的反应什么呢？他的反应是说，彼得就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好像都没有关系的，打那么大鱼跟你罪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彼得看见耶稣这个举动，这个行动表示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律法的先知老师而已，他实在是从神而来的神子。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呢，看见耶稣就看见自己，看见上帝也看见自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首先要读到一个窗，看到上帝，同时呢也读到一个镜子，看见我本来的那个样貌是怎么样的。不但只这样子，要产生顺服。因为罗斯说，我们没有立刻顺服的话，等于说看完镜子以后你没有立刻改善啊，比如说我有粒米放在这里，我看到有了，但是也不出去，你就等于你实在是有看，但是圣经说嘛，你看到以后你没有行动，就等于好像一个没有看见的一样的意思。不是说等于没有，你是看得不清楚，你是看得清楚，但是你没有行动，你没有行动这个行动啊，你不行动的行动啊，就是表明你跟那些没有看过的人一模一样。我们的痛病是什么呢？各位， 我们是有条件性的顺服 conditional submission， conditional submission， 你顺服吗？顺服，但是有条件的，有合我的条件，合我的胃口，合我的胃口之后呢，我就顺服。通常我们的通病是这样子，好像什么呢？合我的生活的方式啊，不会引起不便，也不会引起麻烦的。若是我这样子做啊，大家都看着我，那时候不信主的看着我，我的家人看着我，我的朋友看着我啊，使得英文说什么呢？把我放在这个的聚光灯下面，对不对 ？Put me under the spotlight， 对不对？我就不喜欢了这样子，因此我们就不顺服了。或者说圣经很多的真理啊，耶稣所讲的话是非常的正义性的，非常正义性的。我们刚信主之后，翻开圣经，翻开福音书，耶稣的言论有很多很好，但是有很多是哪里这样子做人的，不行的，吃亏的，有没有啊？傻瓜才会这样子做的，不会这样子做的啊。这个前几年这个前想几个礼拜，岂不是那个孙师母，对不对？他跟我们说啊，那个人说你不要，那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抓去坐牢嘛，对的。只要他填信仰那个没有填，你不填什么他就自由了。他只要填基督教都多一年，他每一年都填一次，就填了十几次啊，对不对啊？就做了无好像很无故的就做了这个，我就稍微否认一下嘛。我否认之后，我出去传福音补一补就可以了嘛。我出去，我这里也不能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做什么啊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以我们生命的价值来看，我能够做什么？若是我不能做什么的话呢，我不能成就什么呢？我的生命就浪费了，是不是？不如我就说我不是基督徒，填无宗教，然后我出去。我可以成就很多事情，我可以成就很多事情啊，是不是？好像很聪明一样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。有很多属灵的人，他们都有病。前几天我去看王连辉弟兄，他在这个 nursing home。我一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一句话，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，我以为我没有预备要讲这句话的。我讲完以后，我自己很大提醒，所以我知道是神给感动我说的。我说主啊，王弟兄现在他一生的侍奉里，几十年来不停的侍奉里，在北加州、在新加坡、在南加州啊，不断的打开家庭，爱护幼年的弟兄姐妹啊，牺牲自己啊。现在卧病在床，我心里面有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他卧在病床上面，他不能成就什么工作。但是他在成全你的旨意。我听见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出来呢？我自己都受感动了，各位啊。他不能成就什么工作，但是一个人啊，他可以不再做工作，但是他的生命却是在成全神的旨意的。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那个宽容啊，他那种的顺服，他那种的放心，他那种的仁爱啊，每天都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充满了感激啊！他不是说不是这样子啊，每一句话都感谢。最好晚上说常常感谢 Pastor Dora 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不要说感谢，怎么连我都说谢谢呢？你已经服侍了我46年，现在轮到我服侍你了。他当这样子说，一个病人啊，他可以躺在那个地方，他没有成就什么工作，但是他可以成全神的旨意。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，哎呀，你看没有用，什么没有用啊？对于你是没有用，在神的手中是非常有用。他在成全神的旨意，他不一定成就工作，他成全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啊？我们不顺服，不顺服呢，就生上帝的气。那么生上帝的气的话，就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一环接一环，一环接一环的，因为你不明白。你不明白就生气吗？你生气就不愿意再顺服了吗？一环接一环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就不去做了。哎呀，现在去做，但是呢，那个计划还不奏响。等那个计划比较全面了啊，比较全盘性了，都清楚了。好像说啊，我要开车了啊，前面还有很多的红灯哎，我要等到所有的灯变成绿灯，我就开车哈。有这个事情吗？你永远不要开车了，哪里是说全部都是绿灯你才开车，前面那个绿灯你就开车了， 然后去到那边，第二个又开了嘛，第三个又开，这不是一百个绿灯给你啊？没有的。我们知道说神为我开个路，我就出去了，立刻的顺服。各位注意啊，神会使用你的顺服在成就别人的一个祷告。有时候你顺服，你好像说都没有什么结果啊，都是这样子的啦，没有什么动静啊，没有的。你这里做的这个事情，你不知不觉当中，神用你这个行动垂听了另外一个人的祷告，是你所不知道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你忠心的在公司里面上班，在工厂里面工作，在学校里面好好教书啊，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很普通的事情，有时候人家看不见，有些人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很默默的使用你在成就别人的一个祷告，你是在成全神的旨意。各位，我很快。所以呢，第三个，第一个是我们说是第一个，先来的就是说，对神话语的认识，神的话语，然后面对神的话语，面对就是对镜子啊，然后呢，第三个是活出神的话语。那么活出神的话语这一点，哎呀，太广泛了啊！首先，我们再来复杂温习一下，什么叫真实的虔诚？不是满脑子圣经的知识，不是满口的属灵言辞。也不是落手外表的礼仪，也不是展示惊人的举动。什么叫做真实的虔诚？真实的虔诚乃是从内心 从神的关系来做出发，在生活当中诚实的活出神的话语出来，这是我们说的哈。那么 OK， 有三个事情特别提到，三个事情啊，这三个事情呢是一些的标记性的一些标记性的一些行动，证明是说你是不是真的一个顺服，是不是真的虔诚。这里特别提到有受约束受管的舌头，这是言语。那么为何要特别的提到舌头这个事情呢？第一，因为舌头是最难控制最难管理的一个器官。因为雅各书后来第三章说什么呢？若是一个人啊，能够管得住啊自己的那个嘴啊，这个人呢就能够控制他全身全人，因为这个嘴巴很难控制啊。我们讲话有时候讲大话，有时候我们讲的话是不该讲的话，伤人的话，有时候是含血喷人的话，对不对？假的话，夸大的话，有时候是抹黑人家的话，我们都会讲这种话出来。这个舌头啊不受控制的。第二，因为看舌头呢就看出你个人的健康。这里没有中医啊，有啊，我们一知道你去看中医啊，就是说我现在很最近身体不舒服，好像常常发热一样，拿个舌头出来看一看，对不对？一看你是什么寒凉啊，燥热呢，有什么问题？哎呀，你的肝有问题呢，你看你的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的胃有问题，你看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？因此呢，我不管你这个人，哎呀，他很属灵哦，很吗？哦，是吧？那么我要看他的平常讲话讲什么话。哦，不是你说的啊，乃是他平常讲的话是什么的话啊？因为呢，舌头呢就看出你个人的心灵与生命的状况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说什么呢？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啊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因为呢，心里面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。最后一点说什么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呢就说出来。所以呢，管理我们的舌头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很简单，你每次讲话的时候问这个问题，你讲的话有没有营养？你问这几句话，你跟人讲的话，讲出来的话，对这个人有没有营养？听完之后呢，滋润我的。听完之后呢，我会成长的。听完之后呢，我心满意足的。有没有营养？因为第三章我会详细来讲，因为他讲的舌头第三章，所以我今天不花时间。但是今天我讲一句话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你对你老公讲的话有没有营养？你对你老婆讲的话有没有营养？你对你的弟兄姐妹讲的话有没有营养就够了？有没有营养？一些 nutritious， 或者说有毒的，不吃还好，越吃越死，对不对？毒死人的。第二个， 不单只是舌头，还有爱怜的行动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各位，什么叫虔诚？天天说，哎呀，我整天躲在教会的，有时候有些人看教会像庙一样的，躲在庙里面一样的这样子啊。各位，不单只是对神有敬，哎呀，我敬畏神，你还是对人有爱，虔诚。虔诚不是对上而已，还是对横的。第二，有内在的经验，哎呀，我真是感谢主，哇，我今天读经很充满，哎呀，刚才我唱的诗歌我也很受感动，非常非常的满足，非常非常的有安慰，有力量，都是我内在。也有什么呢？外在的表达，哎呀，神怜悯我。那么你怎么样表达神对你的怜悯呢？怜悯众人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哎呀，不单只有教会内的活动啊，我们有祷告会，我们有小组，我们有团契，我们花了95%的时间都在教会内来活动。各位，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教会外的行动啊？这个不是个健康的教会啊！一个健康的教会不单只有会内的活动啊，整天活动，整天活动，小组、祷告会，我不是不好啊，我只是比较一下啊。还有什么的夏令会，还有什么培灵会、培灵聚会、分信会、分信会聚会，还有什么特会，一个会一个会一个会，都是会内活动，有没有？有多少是有教会外的那个行动呢？还有会内的关爱呀，弟兄姊妹，主内肢体哈啊，主内一家亲，多好啊！但是呢，有会外的怜悯吗？这个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说的。一个健康的教会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是我有里面有外面，有活动有行动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分别的生命，这一点呢就很正义性啊。为什么呢？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哎呀，是不是我就从今以后我就划分界限啊？除了吃饭呼吸以外，什么都不做，这样子啊？你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个 Amish， 你见过吗？ Amish 中文叫什么？一些的德国移民来到美国，还生活在200年前欧洲的生活，骑马车，不用电那种啊，在美国东部叫做 Amish。那么我跟 Amish people， 我跟他们谈论过，我说为什么你们不用电啊？我看你们用电啊，你们也有这个发电机啊。他说不要误解，我们不是不用电，我们不喜欢用我们那条家的电线呢、啊，跟你们的电线连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们自己买一个发电机给自己发电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用你们的水，我们用井水，因为我们水管跟你们连在一起，就与世俗为友了，这样子啊、哦，所以他们不是不用水。用地下水，我的水管不喜欢跟你的水管连在一起，有这种怪人的啊，各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叫世俗啊？我们以为说，哎呀，物质的世界不好啊，婚姻与性，各位，婚姻跟性都是人类犯罪之前，上帝已经安排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所以性 sex 本身不是罪的结果，你记得啊？还有工作劳动。哎呀，我们说你看人犯罪就多糟糕啊！啊，这个什么的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是逼不得已来做工的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今天吃天那个苹果，后面那个芒果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在享受啊，不需要做事，不想没有。你知道事情，人犯罪之前，神已经对亚当跟夏娃说什么呢？你们要，我在这个园子交给你们管理，啊，你们要管理看守，对不对？修理看守这个园子，所以是工作。所以工作不是人犯罪之后神来用来折磨我们的，不是，工作是神圣的，工作是神所命定的。还有很多社会城市，哎呀，这个城市是罪恶的卧床啊，所以我们最好呢住得比较远一点， suburban 这样子啊，住越远越好啊，远离城市，因为呢城市啊 inner city 是这个的罪恶的卧床啊。我们常常在想，各位你搞错了，因为将来我们还要住城市的，那个城市的名字叫 Holy City， 那个城市的名字叫做 Holy City， 对不对？圣城新耶路撒冷啊，所以不是说 Holy Village， 是 Holy City。 所以 City 本身，这个城市本身啊，不是问题，是城市里面的人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 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种上帝也是非常的创意美丽的，刻工技术啊，都是神已经老早安排音乐艺术啊。有些人我们知道，有些人他们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， 就是说他们临死之前，上帝让他们去到那个乐园，好，然后呢，上帝对他们说：“你的死期还没有到，你回家吧，对不对？”就回到了这个千千万万人的见证，他里面说什么？通常回来能说什么？哎呀，里面他们有两个共同点，你看见什么？你听见什么？两个共同点：第一，看见漂亮的不得了的花；第二，听见好听的不得了的音乐。所以呢，音乐跟美丽跟艺术都是神所命定的，不要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越黑白越好，不是的，不是越黑白越彩色越好，因为神就是创意的神。什么叫世俗啊？各位，其实世俗是说到违反神道德的事情，这是罪的事情，或者说建基于无神的价值观的事情上面的事情，就是世俗。很多的作风，很多的，比如说这个，我说哎呀，你牧师你讲的讲清楚一点，比如说穿衣服，我穿的好看一点是世俗吗？要看你的动机呢。如果是说我穿的好一点，人家觉得基督徒也应该是正正经经的，基督徒也应该是干干净净的，基督徒是有创意的，不要给人一个假象，好像是假虔诚一样的黑黑白白，不是这个。但是呢，我不要是最上潮流，人家长我就穿，人家短我就短，不需要。那么上两个礼拜，上两个月，我岂不是，我告诉各位，我要条领带吗？你不记得了？我用了32年了，还可以，我不讲你都不知道，也是很流行啊，32年了。你不会觉得哎，牧师为什么你有领带是32年？你知道吗？我不告诉你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不需要追上潮流的，好用好看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不是说这个追上潮流、追逐潮流，没有上帝的观念，一直说我要显露自己，那个就是当然是世俗的意思。求主帮助我们一个真正的虔诚，把神的话语活在圣灵的当中。具体啊，就是说我们就是小心我们的言语啊，看顾在患难当中孤儿寡妇，然后呢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好，我们今天参与一点，我们同心的祷告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把你的话融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也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过一个彰显神的形象的一个生活。我知道这个生活不但是荣耀你，这个生活也是你所命定，也是我们得到最大满足的一个科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求主赐福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Amen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